话说，
雷总您好，今天你很帅哦。
哎呦，
你也很帅。
我是人工智能瑞，我在分析您的数据时，有一段经历我百思不得其解：小米公司创立时，为何只喝了一碗小米粥？
OK，
哎，对，就没有安排其他活动啊，就稍微轰轰
因为
烈烈
我
一
们
点。
刚创办的时候十来个人，这个一个同事的父亲早晨5点钟起床跟我们熬了一锅小米粥，
天哪，不是您之前策
对，
划的。
然后他们送到办公室来祝贺我们小米开业，我们小米开业的时候只收到了一。那就是一锅小米粥作为这个开业庆典。
这是不是因为您故意的要低调一点？
因为我自己呢做了几年专业的天使投资人，我其实觉得一个成功者再创业的风险，不亚于第一次创业，甚至高过第一次创业。所以，怎么能够第二次创业能够成功的关键，其实就在于需要调整心态。哎，需要特别的低调，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容易成功。
就把自己恨不得
放
要
到一
回
个
到原
普通
点。
的创业者，你什么资源都没有，然后你从现在开始干起。有时候你的资源越多，创业越难。如果是创业这件事情是资源最多就可以干成的话，那些大公司就永远不会遇到任何困难了，因为他们的钱多，资源多。创业是一个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逼着每个人用新的方法、用创新的思维去做事情，所以资源越少越容易创新。我们刚开始的1年半是隐姓埋名干的，
基本上您就有消
消
失
失
了，
了。对，
他这个还是一种低调的体现，还是很低调的。我觉得他之所以低调，他还是有一种功利心在，他还是害怕失败，不然的话他没有必要低调嘛。如果这样是失败了的话，他就可以跟别人说自己没有做，还是非常的聪明。
而且他在做小米的时候都已经40岁了，
对，
40多岁，所以
对，
中年开始还是很谨慎的，一步一步。
咱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希望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一个最初是程序员的人，他可以有那么大的梦想，而他的梦想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真正的就走到了今天？因为我们听说您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可以创造一个世界级的公司、世界级的企业。在此之前，一定是在您的这个生涯当中有几次，我们把它归结成叫格式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是电脑教会我的一个词汇，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它似乎跟您的职业生涯有关联。今天我们也请我们的人工智能伙伴一起来为我们共同的揭示一下，他到底是怎么认识您的。来，咱们再有请瑞。
根据我的数据分析，我归纳了雷军的几次格式化。雷军格式化之一，角度的转变，请看大屏幕。
哎呀，角度的转变，其实这件事情啊，应该说要从您还在金山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您可能就是想要做一个编程的成功人士吧。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武汉大学的时候是学的软件专业，我是一个写软件的高手，
高手。
我特别喜欢写程序，而且我觉得我很适合写程序这件事情，所以我从来没有别的想法。写程序是一个极有成就感的事情，你每写一行代码，就有一行代码的成就。
程序员这三个字在网上有一种写法，后面"
对，
猿"
猿
是
人
那
的
个猿人的"猿"，就说明这个物种很强大。
猿。但是他们的作用很原始，作用在最基础的地方。
对。
其实我们就觉得，您从一个程序员跻身市场、跻身管理层，这一步可能对您的整个的之前的思维方式，甚至于行为方式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有那种格式化感吗？
我觉得在转型做，从技术岗位转型成别的岗位的时候，其实还是挺纠结的。我觉得最大的纠结在什么呢？在技术岗位的时候，你考虑问题，不是零就是一，不是一就是
哦，
零。
二进制。
可是当你做管理的时候，你发现没有绝对的一，也没有绝对的零，它有点像逻辑信号。 他有可能是0.8、0.2，你说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觉得走过这一步对我挺痛苦的。
那有没有什么员工或者是您的同事就做了一些事情让您格式化？
是当我成为管理者以后呢，我还想说，哎，我还可以一边做技术一边做管理。然后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工程师，我的电脑出了点问题，我让他帮我看一下，结果他把我的电脑给格式化了。
原来是把您的电脑给格式化了。
对，电脑格式化以后呢，后来工作也比较忙，我就没有再装我的研发环境，所以后来我就再没有写过程序了。
哦，
他们说是这个人帮助我成为了一个彻底的管理者。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请人工智能再找一件事情可以证明您的这格式化之路啊。
根据我的归纳，雷军的格式化之20，请看大屏幕。
哎呦，
身份的转变，
关于身份的转变，要从您卖掉卓越网这件事情说起。当时卖掉卓越网对您是怎样的一次格式化呢？
我觉得中国的创业者还没有接受像美国的创业者一样觉得卖掉公司是一个成功，我觉得中国的创业者还没有开始接受这个观念。我自己在当年把我创办的卓越网卖给亚马逊的时候还是挺痛苦的。这件事情过去了10年啊，今天回头来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非常聪明的决定。我觉得卖掉公司不应该定位成一种失败。我觉得在每个阶段里应该选择对企业最佳的选择路径，然后要追求多赢的一个局面，不能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私心然后去影响那员工股东客户的价值。
那您当时觉得自己卖掉那个价钱您就从来没有犹豫过吗？
价钱说实话，当时帮我做交易的一位老大啊跟我讲，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谈成了的交易就是最好的交易，否则你永远会很纠结，要不你就不接受，你接受了交易就天底下最好的交易，你永远告诉自己你做了一个最好的交易。
那我们应该永远告诉自己我做了一个最好的决定。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去想它贵还是便宜了，然后接着你想你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有这种卖儿卖女的感觉。
那我在这里呢想给大家再做一个小总结，就是您曾经呢是当过员工的啊，做过职场人士，然后之后呢您也做过叫合伙人之类的这种创业者吧。但是就是在您做小米之前呢，其实还有大量的叫做投资人的经历，这种投资人也是您身份的一个很大的标签。我觉得如果说到您天使投资这件事情，真的是像徐小明先生他曾经开玩笑说您就100%的成功了，因为您可能也不在乎那些没成功的。是不是您做天使投资当时是有人教您吗？
我是无意开始做天使投资的，无意之中，就是有一些朋友啊以前的同事啊他们创业他们拉我去帮忙啊投点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开始天使投资的。这个投资投资呢就开始琢磨怎么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这也是工程师习惯，你就是要总结嘛，你要提高，你怎么可以把这件事做得更有效率更好。这个当我把天使投资的真谛琢磨清楚以后，我说天使投资有点像什么呢？像朋友凑份子去买六合彩，如果赢了那就是六合彩，如果输了那就支持创新，支持了朋友。所以把天使投资当生意做其实很难做的。美国差不多有40-50万人天使投资者，基本都是朋友投朋友的。所以天使投资的真谛是朋友，如果你要找天使投资人，你最重要是从身边的人开始，就是你的亲戚、你的同学你的朋友愿不愿意，你的同事愿不愿意投资给你。你想你跟他们一起共事了3-5年，你要创业，你说你去找个陌生的从来没见过面的雷军去融资，还是找天天跟你在一起上班的人去融资？ 我其实说了一个真话而已，就大家不要在这些虚幻的知名的天使投资人上浪费时间了。你最需要做的事情是找你身边去融资，而且如果你将来想创业，你今天开始就是要给大家良好的口碑，要让大家相信你能做成事情。我觉得这是创业的真谛。